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。让我每天殷勤查考，昼夜思想，愿我每天在神的旨意里成熟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印记。我们思想神的印记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6章1到15节。出埃及记16章1到1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万代之神。
埃及记16章1到15节，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，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 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早晨，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摩西又说，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摩西对亚伦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看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，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出埃及记16章1到15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12节，请看出埃及记16章12节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出埃及记16章12节。在此之外，我们有第二处经文，约翰以书3章24节。经文说道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约翰以书3章24节。我们以这两处经文作为今天背诵的金句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，出埃及记16章12节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约翰以书3章24节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约翰一书3章24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神的印记。一个靠吹毛求疵的人说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。接着他如数家珍地列出一大堆神学上的难题逼问你，其咄咄逼人的气势让一个能说善道的人也瞠目结舌。主能使现在最新的哲学和新潮思想窘态毕露，剥掉其漂亮的外衣，发现其内容是空洞的。他能把朽木败草残梗毁灭殆尽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谦卑的信徒确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，他们的亲身经历不是人与魔鬼所能毁灭的。 有人问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年轻人说，你怎能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呢？他说，因为他启示我。如果我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，那么我连自己存在的真实性也要怀疑了。愚蠢的孩子会把可爱的花撕得粉碎，但是这朵花却是神刻意创造的。人如果无法写出一本能与圣经比美的书，他最好不要妄加批评，让圣经继续保持其崇高的地位吧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印记这个题目。一生四次担任大英帝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说，在我的时代里，我认识的95位伟大人物里边，其中87位相信圣经。圣经是神多次多方的启示，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，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，是神主动用人能够了解的方式把他的事跟我们分享，使我们能明白。我们的理性和经验都是有限的，不能尽知一切，而且很容易出错，所以人写的书需要不断的修正。只有神知道一切，并且绝无错误。我们看的往往只是表面，看的只是现象。只有神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。你说，怎么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而其他的经典不是呢？我只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请你注意。今天很多汽车上装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，简称 GPS。要精准定位和导航，不能只有一颗卫星，最少要有24颗卫星才能够提供覆盖全球的精准导航服务，否则会出错不可靠。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经过1600年漫长的时间，由42位不同的作者写出了天衣无缝、互相见证、信息一致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只有一位作者声称神启示我，乃是有42位在不同的年代、不同地方领受神的启示。这种多数的见证若非出于神，绝无可能。再来，圣经里有所有宗教经典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最准确的预言，若非出于神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，神说，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主耶稣复活后，在提比利亚海边对门徒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圣经是书中之书。英国知名的牧者中马田牧师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遇到圣经上的一个陈述是你觉得既困难又复杂的，你应该向权威人士请教，查考权威著作，查考教会历史，查考那些走在我们前面之人他们的经历和解释，而不是摇着头把它丢到一边。人共通的毛病就是把上帝看小了，凡是通不过自己理性的就把它当作是神话，或者用人以为聪明的方法去解释。20世纪德国神学家布特曼曾经主张要除掉圣经里一切的神话，把那些所有想不通、不能通过科学检验的事、那些神迹奇事，通通从圣经里除掉。 他主观认为新约圣经中有神话虚构的成分，像耶稣登山变相，他认为这通不过人们的理性和经验，就把它先界定为神话，应该从圣经里除掉，好让那些开明的有知识的人他们愿意读经。但耶稣登山变相真是神话吗？不，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16-18节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彼得的见证是第一手的，彼得是我们，因为还有雅各和约翰也在场同证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布特曼这样主张要除掉神话，是因为人们妄想用自己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，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。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位神学教授米特博士，他用以下这段话来回应布特曼，他说，先把圣经里通不过自己的理性那些事迹定为神话，然后呢，用去除神话的办法来解释圣经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话。人的智慧和能力何其有限。以赛亚书40章15节，神说，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有一位敬虔的牧者说，你只能用膝盖了解圣经。你要明白圣经吗？ Stand under God,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God. 恭敬地把神当神，屈膝在他面前，承认自己不过是人，你才能开始认识神。神像那些心高气傲、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那些谦卑像小孩子的就显出来。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，这是神乐意做的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引证以赛亚书29章14节神借着以赛亚说过的话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，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属世的智慧与聪明，人间的一切学问哲理，在永存的道面前不过是草木禾秸，经不起考验。彼得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，他把谋士剥衣掳去，并且愚弄审判官，因为他是创造万物，独自铺张诸天，铺开大地的。他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拙，却使他仆人的话语立定，使他使者的谋算成就。耶利米书10章7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，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？敬畏你本是合一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虽有政权的尊荣，也不能比你。法国哲学家、著名的怀疑论者奥古斯特·孔德，他是实证主义的宣导者，因为他主观认为人有了科学以后就不再需要宗教了。有一次他听说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信耶稣，就瞧不起他，对卡莱尔说，他想开创自己的一套宗教，就是以人文主义作为内涵的宗教，以此代替卡莱尔所信的基督教，劝卡莱尔不要信上帝了。卡莱尔听了以后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的想法不错，但你所要做的就是被钉十字架，3天后从死里复活，让全世界的人相信你依然活着，那么你的新宗教才可能有希望。有一位俄罗斯的老太太名叫巴布瑞卡，有一次在自己东正教的教会亲吻耶稣雕像上带着钉痕的双脚，一位苏联军官看见就问他说，巴布瑞卡， 你愿意亲吻史达林的双脚吗？这位名叫巴布瑞卡的老太太怎么说呢？她说愿意，如果他也为我钉十字架的话。很多把上帝看小、对上帝没有信心的所谓神学家所传的仅是属人性的耶稣，意思就是耶稣只是个人，而不是无限的神。他们把自己的理性当作上帝，崇拜自己，声称人已经成熟了，不需要上帝了，并且以自己这种新潮思想夸口。但约伯记37章23到24节经文说，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义，必不苦待人，所以人敬畏他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拣选世上贫穷的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。他定义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，保罗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25节，保罗又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那些小看上帝大能作为的人就说，啊，耶稣没有复活了，他只不过精神复活罢了。神有主权，不向一些人施恩，任凭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让他们自以为聪明，结果反成了愚拙。而那些蒙拣选的人呢，就用很单纯的信心信服神，其中包括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悔改的强盗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，前来追赶以色列人。神说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无知愚昧的人就藐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的，而在神面前自高自大。诗篇66篇5到6节，诗人说，你们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，他将海变为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原来神是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的，他把那些前来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推翻在海中，当海水回流仍旧复原，就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全军通通淹没，连一个也不剩。出埃及记14章31节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神兴起法老，特为要在法老身上彰显他的全能，并要使他的名传遍天下。他能够扭转一切，即便在人看来是多么不可能。诗篇33篇10到11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弟兄姐妹，人算什么？神不过是存留我们的性命，使我们鼻孔里还有气息罢了。他必在世人眼前显为大，显为圣，他口中所出的话一句也不会落空。让我们存谦卑的心，信靠他的话，天天领受他至圣的真道， 活泼的圣言，一生不偏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你的话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每天赐下你的灵粮玛纳作为我们的食物，你是万国的王，我们敬畏你是应当的。主啊，以人为本的知识何其有限，我们需要你的话，你的话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，使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。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你给了我们应当遵守的命令和许多宝贵的应许，要我们用信心去承受。你借着圣灵透过启示完整的圣经继续向众教会说话，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帮助我们用立志遵行的心聆听你的每一句吩咐，每一个命令，每一声督责，引导我们脚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7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来信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